五、国际贸易付款与融资。一、受益人、出口商、寻求信用状保对之原因，下列叙述何者不正确？A. 担心单据瑕疵遭拒付。B. 担心开创银行之支付能力。C. 担心进口国政情不稳，有战争、革命、内乱之余。D. 担心进口国外汇短缺，无法兑换外汇，支付货款。正确答案是 A. 担心单据瑕疵遭拒付。二、若进口商对供应商在提供售后服务之履约有所疑虑时，则其最好要求供应商提供下列何种信用状？A. Back-to-back LC B. Confirmed LC C. Standby LC. D. Transferable LC. 正确答案是 C. Standby LC. 3. Standby LC 通常要求受益人提供的单据为 A. Beneficiary Statement B. Commercial Invoice C. Bill of Lading D. Packing List. 正确答案是A. Beneficiary Statement. 4. 若信用状未规定是否允许部分装运及转运，则根据 UCP 600，下列叙述何者正确？A. 允许部分装运，但不许转运。B. 允许部分装运，也允许转运。C. 不允许部分装运，但允许转运。D. 不允许部分装运，也不允许转运。正确答案是 B. 允许部分装运，也允许转运。五、有关信用状的风险，下列叙述何者不正确？A. 押汇银行的风险，进口商倒闭或存心诈骗银行。B. 开账银行的风险。进口商无法赎单或与出口商联手诈骗银行。C. 出口商的风险，开账银行倒闭或其所在国家外汇短缺。D. 进口商的风险，货物有瑕疵。正确答案是 A. 押汇银行的风险，进口商倒闭或存心诈骗银行。六、关于转运。下列叙述何者有误？A. 如信用状未规定，视同允许转运。B. 若信用状禁止转运，提单上不可出现两条船名，子、母船除外。C. 纵信用状禁止转运，但提单的表明货物将转运或可能转运，只要运送全程系由同一提单所涵盖即可。D. 若信用状禁止转运，则对于提单表示货物业已装运于货柜且未来将转运或可能转运者，银行将不予接受。正确答案是 D. 若信用状禁止转运，则对于提单表示货物业已装运于货柜且未来将转运或可能转运者，银行将不予接受。七。任何一张信用状上一定会明示的日期及时间为：A. 最后装船日及失效日；B. 最后装船日及提示期限；C. 开账日及最后装船日；D. 开账日及失效日。正确答案是 D. 开账日及失效日。八。倘信用状限制在开账银行使用 (available with issuing bank)， 其使用方式不可能为：A. 即期付款 (side payment)；B. 延期付款 (deferred payment)；C. 承兑 (acceptance)；D. 让购 (negotiation)。正确答案是表情符号开心，让购 (negotiation)。九、如信用状要求提示 invoice in 3 copy 时， 则下列何者视为文件瑕疵？ A. 提示 Commercial Invoice 三份副本， B. 提示 Consular Invoice 三份正本， C. 提示 Customs Invoice 两份正本及一份副本， D. 提示 Tax Invoice 两份正本及一份副本。正确答案是 A. 提示 Commercial Invoice 三份副本。十，关于 UCP 600所规定银行审单原则，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银行仅需就单据表面审查其是否为符合条件的提示。 B. 银行审查单据的时间位自提示日之次日起最长五个银行营业日。 C. 单据的日期不得早于信用状的签发日。D. 若提示的单据系信用状未要求者。正确答案是 C. 单据的日期不得早于信用状的签发日。11. 关于信用状各项日期，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银行审单时间位自收到单据当日起算最长五个银行营业日。 B.信用状未规定单据提示期限时，则应于运送单据签发日后21历日内提示，且不得迟于信用状有效期限。 C. 最后装运日不因台风而顺延。 D. 有效日期预国定价日顺延至次一银行营业日。正确答案是 A.银行审单时间位自收到单据当日起算最长五个银行营业日。12. 依据 UCP 600, 关于信用状转让，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不论信用状是否允许部分装运，信用状均可部分转让与一个以上的第二受益人。 B.第一受益人有权以其本身的汇票与发票替换第二受益人所提示者，为其金额不得超过信用状规定。 C. 第二受益人应向转让银行提示单据。 D. 除转让当时另有约定外。正确答案是 A. 不论信用状是否允许部分装运，信用状均可部分转让与一个以上的第二受益人。13. 关于信用状修改，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受益人对修改书内容的部分接受，将视为对该修改书的全部拒绝。 B. 受益人表达接受修改书前，原条款对受益人仍属有效。 C.不可撤销信用状一旦开出，绝不能修改。 D. 修改事项若超过银行授信范围，银行有权拒绝。正确答案是 C. 不可撤销信用状一旦开出，绝不能修改。14. 关于从 Master LC 转开 Secondary LC,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两张信用状开状申请人相同。 B. 两张信用状受益人相同。 C. 两张信用状所使用运送单据可能相同。 D. 后者之金额通常较前者大。正确答案是 C. 两张信用状所使用运送单据可能相同。15. 关于信用状，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开账银行仅审查单据，不负责检查货物。 B. 出口商可能因进口商的信用风险无法获得付款。 C. 受益人不得直接向开账银行提示单据请求兑付。 D. 若申请人拒绝赎单。正确答案是 A.开账银行仅审查单据，不负责检查货物。16. 开账银行不会将下列何种情况视为单据瑕疵？ A. 汇票未经签字。 B. 据进口商称货物品质不良。C. 要求之检验报告书未提示。D. 押汇金额超过信用状允许范围。正确答案是 B. 据进口商称货物品质不良。17. 关于汇票之使用，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汇票之贴现，限于远期汇票。 B. 汇票之承兑，限于即期汇票。 C. 被发票人 drawee 承兑汇票后，乃承担付款责任。 D. 汇票经空白背书后已交付作为转让条件，所以持票人为权利人。正确答案是 B. 汇票之承兑，限于即期汇票。18. 转让信用状时，下列何者通常不减少或缩短？ A. 信用状金额。 B. 需投保之百分比。 C. 单据提示期限。 D. 最迟装运日期。正确答案是 B. 需投保之百分比。19. 关于信用状的使用，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是以开创银行的信用取代买方的信用，可使卖方降低信用风险。 B. 其使用虽不如以往普遍，远期信用状仍是买方重要贸易融资工具。 C. 托收已逐渐取代信用状。 D. 国内买卖亦可以信用状付款。正确答案是 C. 托收已逐渐取代信用状。20. 关于银行审查信用状单据，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银行应以相当之注意审查单据。 B. 任何单据上的托运人无需为信用状之受益人。 C. 银行必须确定单据上所记载货物与实际交运者一致。 D. 各单据间不应有互相抵触情况。正确答案是 C. 银行必须确定单据上所记载货物与实际交运者一致。 21. 根据 UCP 600，下列何种信用状使用方式一定要提示汇票？ A. 即期付款。 B. 承兑。 C. 延期付款。 D. 让购。正确答案是 B. 承兑。 22. 下列何者与开创银行承担相同付款义务？ A. Reimbursing Bank。B. Negotiating Bank。 C. Confirming Bank。 D. Transferring Bank。 正确答案是 C. Confirming Bank。 23. 关于 Acceptance LC 与 Deferred Payment LC 的异同点，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两者均需由受益人签发汇票。 B.两者均只能在开创银行使用。 C. 两者于到单时开创申请人均无需及其付款。 D. 贴现利息前者由买方负担。正确答案是 C. 两者于到单时开创申请人均无需及其付款。 24. 关于信用状的 Latest Shipment Date 与 Expiry Date，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Latest Shipment Date 的与 Expiry Date 同一日。 B. Latest Shipment Date 的在 Expiry Date 之前。 C. Latest Shipment Date 的不明示于信用状。 D. Latest Shipment Date 倘于国定假日的顺延至次一隐形营业日。正确答案是 D.Latest shipment date 倘于国定假日的顺延至次一隐形营业日。 25. 关于信用状的使用，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是由开创银行的信用取代开创申请人的信用。 B. 若另无开状申请人，开状银行本身不能自行开发信用状。C. 即使未注明不可撤销，仍视为不可撤销。D. 可撤销信用状需明文表示其为可撤销。正确答案是 B. 若另无开状申请人，开状银行本身不能自行开发信用状。26. 关于信用状之保对，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经开状银行授权或委托之银行使得对信用状保对。 B. 保对银行对其让购保有追索权。 C. 保对银行应无条件延伸其保对效力及于信用状修改部分。 D. 保对银行应比开状银行负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正确答案是 A. 经开状银行授权或委托之银行使得对信用状保对。 27. 目前银行开发信用状以何种方式最为普遍？ A. Email B. Telex C. Cable D. Swift 正确答案是 D. Swift 28.根据 URC 522规定，光票托收系指下列何种形式之托收？ A. 仅凭财务单据而未附随商业单据。 B. 仅凭商业单据而未附随财务单据。 C. 仅凭商业单据而未附随买卖契约。 D. 仅凭买卖契约而未附随商业单据。正确答案是 A. 仅凭财务单据而未附随商业单据。29. 关于托收 Collection 下列叙述何者较为适当？ A. 在 DA 方式下，买方承兑汇票，银行即交付单证，货款则由买方日后不经银行进付卖方。 B. 我国厂商对外贸易以托收方式付款的比率，以凌驾信用状之上。C. 一般而言，出口商以 DA 方式付款，所承担的风险较以 DP 方式者为大。D. 若卖方资金周转有困难，可与买方约定采 DA 方式付款，以获得买方的资金融通。正确答案是 C. 一般而言，出口商以 DA 方式付款，所承担的风险较以 DP 方式者为大。30. 关于 DP 与 DA 付款方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DP 进口商付款后即可取得单据， DA 进口商承兑汇票后即可取得单据。 B. DP 汇票付款人是进口商，DA 汇票付款人是托收银行。 C. DP 出口商需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DA 托收银行需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D. DP 出口商提示远期汇票， DA 出口商提示即期汇票。正确答案是 A. DP进口商付款后即可取得单据， DA 进口商承兑汇票后即可取得单据。 31. 从出口商乘坐 DA DP 的立场考量，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以尽量采空运，避免用海运。 B. 以确实做好征信调查并审慎签订书面买卖契约。C. 一自行投保运输保险。 D. 货品依据市场性及耐藏性。正确答案是 A. 以尽量采空运，避免用海运。 32. 在 DP DA 的托收，银行系根据下列何者替出口商向进口商收取货款？ A. 进口商的订单。 B. 出口商的销售确认书。 C. 出口商的脱收指示书。D. 出口商所开的汇票。正确答案是 C. 出口商的脱收指示书。33. 关于脱收 collection 付款方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原则上以进口商为汇票付款人。 B. EURC 5222委托人系直接洽请 collecting banks 处理脱收。 C. DA 的汇票为 30 days after date 时，其到期日为装船日后30天。 D. DA 的汇票为 20-30 days after sight 时，则其到期起算日为汇票签发日。正确答案是 A. 原则上以进口商为汇票付款人。34. 关于脱收 collection 的各种处理方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脱收银行需审核 DP 及 DA 的脱收单据。 B. 附随远期汇票脱收，但脱收指示书未指定交单方式时，代收银行将以 DA 方式处理。 C. DP 脱收所附随之汇票不一定是即期。 D. 光票脱收 Clean Collection 需附随商业单据。正确答案是 C. DP 脱收所附随之汇票不一定是即期。35. 关于脱收 Collection 付款方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由出口商直接委托处理脱收之银行，称为 collecting bank。 B. 以 DA 方式进口时， draw 成对远期汇票后，即可领取货运单据。 C. 提示银行必须审核单据内容无误后，时可办理交单。 D. 30 days after date 的汇票，应自商业发票日之次日起算付款到期日。正确答案是 B. 以 DA 方式进口时， draw 成对远期汇票后，即可领取货运单据。36. 脱收指示书上载明 protest for non-acceptance 时，系指下列何者？
A.
当进口商不承兑时，应做成拒绝证书。B. 不接受进口商开立的切结书。 C. 不可延长付款期限。 D. 可于装运船只抵达进口的后才办理承兑。正确答案是 A. 当进口商不承兑时，应做成拒绝证书。37. 关于汇付，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其优点在于手续简便，费用低廉，缺点是对交易的某一方风险大，资金负担重。 B. 属于顺汇，其中 COD 由买方负担风险， CWO 则由卖方负担风险。 C. 根据外汇局统计，我国外贸付款方式以汇付最多。 D.汇付是由买卖双方直接清偿及付款。正确答案是 B. 属于顺汇，其中 COD 由买方负担风险， CWO 则由卖方负担风险。38. 下列付款方式何者不涉及汇款？
A. OA
B. CWO C. Consignment SalesD. DP 正确答案是 D. DP 39. 关于国际汇付 Remittance 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空白背书指不记名背书。 B. 远期汇票之付款人自发票日起承担该票据付款责任。 C. 本票 Promissory Note之签发人即为付款人。 D. 现金汇款银行大多透过 SWIFT 通知国外付款银行进行电汇 TT。 正确答案是 B. 远期汇票之付款人自发票日起承担该票据付款责任。四十，在出口商收到远期信用状并向出口的银行办理 forfeiting 业务时，关于其各项步骤。一、出口商出货；二、进口的银行承兑汇票；三、进口的银行于汇票到期时付款给出口的银行；四、出口商向出口的银行提示装船文件及远期汇票；五、出口的银行买入远期汇票并付款给出口商，下列顺序何者较为适当
？A. 五一四三二 ，B. 二三一四五 ，C. 一四二五三 ，D. 一四五二三。
正确答案是 C.一四二五三。四十一，关于 forfeiting，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最适合以买方远期信用状向下汇票办理。
B.
相关信用状需经保对。
C.
相关汇票需经开状银行承兑。
D.
相关票据到期如不获兑付。正确答案是 C， 相关汇票需经开状银行承兑。42，关于我国金融机构乘坐的 factoring 业务，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通常唯有追索权。
B.
出口商可借以规避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C.
具有对出口商融资的功能。
D.
乘坐机构提供账务管理与催收的服务。正确答案是 A， 通常唯有追索权。43，下列何种信用状未对进口商提供融资
？A.
延期付款信用状。
B.
红条款信用状。
C.
买方远期信用状。
D.
卖方远期信用状。正确答案是 B， 红条款信用状。44，关于贸易融资，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卖方远期信用状是开状银行对卖方的融资。
B.
买方远期信用状是开状银行对买方的融资。
C.
Factoring 为针对应收账款的融资。
D.
Forfeiting 为针对应收票据的融资。正确答案是 A， 买方远期信用状是开状银行对卖方的融资。45，关于 forfeiting， 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融资期限多为中长期。
B，
提供出口商融资及避险。
C。
通常有进口国银行或政府机构对票据保证。
D.
Forfeiter 对出口商有追索权。正确答案是 D. Forfeiter 对出口商有追索权。46 UCP 600所称符合提示，系指符合下列何者？
一、
信用状条款。
二、UCP 600。
三、ISBP。
A. 仅一、二。 B. 仅一、三。 C. 仅二、三。 D. 一、二、三。
正确答案是 D. 一、二、三。47，关于信用状的保对，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保对信用状的修改不需保对银行同意，其修改效力给予保对银行。
B.
受益人应自行密妥银行对信用状附加保对，且应支付保对费用。
C.
保对银行的付款责任与开状银行相同。
D.
保对银行必须与开状银行位于不同国家。 正确答案是 C， 保对银行的付款责任与开创银行相同。48. 下列何种汇票记载方式其到期日与承兑日有关？ A. 180 days after BL date B. 180 days after invoice date C. 180 days after date D. 180 days after site site 正确答案是 D. 180 days after site site 49. 目前国际贸易上使用最多的汇付方式是 A. DD B. MT C. TT D. PN 正确答案是 C. TT 50.下列何种业务项目对出口商而言通常不具直接融资功能 ？A. Forfeiting B.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 Factoring D. RED 正确答案是 B. Export Credit Insurance